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是进入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最后一周啊。那个我们在教会传统里面，我们说是受难周。那在受难周之前呢，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呢，非常的特别。过去呢，他都有进入耶路撒冷城，可是这一次呢，他是骑着驴驹。然后呢，好多人在那边受到人夹道的欢迎。不过你不要以为那个今天为什么黄师傅拉着这个棕树枝，就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叫什么棕树节棕树 Palm Sunday， 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骑着驴驹，众人在拿着那个棕树枝来欢迎耶稣进入的。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历史，要不然的话大家跟这个图画好像没有什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联，有没有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你的仆人把这个信息讲得清楚明白。主的，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在主内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含义，也帮助我们刚刚今天新来的来宾，如果他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盼望他们知道你是谁，以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带着一个怎样的意义。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你的仆人讲得清楚明白，在短短的25分钟里面，让大家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你的手头上呢，我们有这一个礼拜的一个灵修。那过去呢，我们都是用那个箴言，可是呢，在这个礼拜呢，我们教牧同工请大家用这个受难周的祷告日历。那当然经文不多，可是呢，因为请大家可以每一天都按照这个日历来默想跟耶稣基督走最后一个礼拜建议大家再加上一段的圣经，因为里面的经文不多，所以呢，请大家再加上马可福音从11章到第16章。你说明天开始你就马可福音11章读一章，然后再读再看再读再默想上面这一天的经文，可以吗？那还有做一个改正一下，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时间呢，可能看看大家那个眼力够不够，中间是有错的地方。要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那找出那个错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7:30到8:30是国粤语联合聚会，所以7:30在这里到8:30，可是到8:30到9:30呢就不在这里了。我们有一个叫祷告站的地方，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过，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过，可是这个礼拜五晚上当你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是帮助我们默想，用一个祷告的方式，有7个站，每个站大概5分钟到7分钟左右，那在每人你自己跟神做一个祷告。好，刚刚那段的经文我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那能不能够读一下中书节的这个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1、2、3。
山那里耶稣就
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牵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那里来。
在这个整个场景里面，耶稣要请了进去了伯大尼，到了橄榄山那边，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进去村子里面，看到有一批的驴拴在那里，还有一个驴驹同在一处，那你们就把它解开带到这里来。如果你是门徒，你不会问耶稣 这个究竟是个这个驴驹是谁的啊？如果我们这样解开的话，人家会不会不让我们解开呢？对不对？就等于说今天你看到外面有一辆很漂亮的宝马，好了，我就告诉你伊法，你出去把它开过来，然后有人就会问他，那、哎、你为什么要拿这个车？那伊法就说，这个宝马的主人要用它。那个人旁边的人会不会让你拿走呢？想想看。当然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读哈。我们在这个整个场景里面，我发现有好几批人，第一批人就是门徒，对不对？主角是谁？耶稣，主角。那还有呢？还有旁边很多人，对不对？很多人。好了，还有一个主角是什么？驴为什么是主角啊？其中一个配角啊，不是主角，是一个配角。为什么？原来这个驴哈、啊，一早耶稣出生几百年，这已经预言这个事情了。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我们的王谦谦和和的坐在驴驹上面进来。好，这个撇开暂时不谈。那我在教会出生长大啊，不是教会出生长大，我在香港出生长大。我在教会里面呢很小就已经信耶稣了。那每一年呢，我都听牧师在讲这篇信息。等到我当牧师了以后，我自己又每一年都讲。那你就觉得有那么多东西讲吗？还是有？可是我跟你说，每一次都是历久常新。它的意义很深的。那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那些人夹道欢迎耶稣，对耶稣有多大的期望，可是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失望，对耶稣，明白吗？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那若有人问你，耶稣说哈，若有人对你说，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对你说什么，你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牵来。那怎么那个人就可以让他牵来呢？你说什么呢？你怎么样解释？有没有人跟我解释一下？那个人是傻傻的，就是让他牵走了吗？还是怎么样？不是的，我再说一遍，这个历史的事件，一早就已经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明白吗？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的是事情的表面，但是背后有很深的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神在那边掌权。那当然，耶稣是不是主人？耶稣不是是王？是不是主？耶稣有没有讲错？主人要用他。从哪一个层面里面说主人要用他这句话不错？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世界的神，世界的主。圣经里面讲到，万物都是因本于他，依靠他，也为了他，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所以他用这个驴驹。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要骑着一个动物进城的时候，你会挑什么？高头大马。有没有人会骑这个驴驹的？还要驴？有一点，如果一个人骑着一个白色的骏马进来，还有一个人骑着一个驴驹，你觉得哪一个受到更大的一个目光的一个注重？当然是白马，对不对？翩翩的那种的风采呀，一进来，大家都眼球都吸引所有的目光。哎，奇怪，耶稣选了什么？驴驹。哎呀，有没有搞错啊？我再说一遍，这个是一个王居然选一批的驴驹，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很不寻常的。好了，他每一个动作耶稣都有他的意义在的。好，荣耀的王骑着驴驹进来。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骑着驴驹子。是谁在一边写的 这段话？我刚已经讲过，是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撒迦利亚书好不好？第九章第九节。这是撒迦利亚在主前五百年，耶稣进城五百年之前这个预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绿色的字好不好？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那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还有继续下去，因为我忘记了，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那几个字，有没有？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你们来读好不好？继续往下去，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在啊，就是驴的驹子，对，是，好，耶路撒冷站嘛，我们看见他就是骑着驴驹的那一位，谁啊？耶稣，对不对？耶稣。他不是王，我再说一遍，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是王。可是这一次，他以一个什么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王的身份。他以一个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这个王不是别的王，是圣经一早说的，在撒迦利亚书在五百年之前写的那一位，他骑着，明白吗？所以这个就不简单了，不简单，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让他的儿子骑着驴驹进城。这是马太读到这里的时候，在马太写马太福音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话加进去。为什么？因为他要解释，这位就是圣经预言的那个，就是五百年前耶稣出生，以五百年前已经一早就预言的那位，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便的，不是英文叫不是 random 的，是一个安排好的计划。那门徒呢？那你看另外一批的人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牵了驴和驹来，把衣服搭在上面，耶稣骑在上面，耶稣骑在上面。我相信他的门徒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主是这样进城的，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骑过驴进城？没有，从来没有过。他们会不会问，诶，这次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可能心里面有疑问，但是没问。那众人呢？众人我们一起来看哈。那一进来的时候一起读，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猪，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原是有求救的意思，现在是用什么称颂的话啊？那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那你就问了，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开始的意思就是求救的意思，有一点久意义。现在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只是求救了，是一个什么颂赞的意思。好，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然后说，这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读。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他们是为什么他们要夹道欢迎？为什么？因他是谁？他是先知。那一个先知被所有人欢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如果要看的话，要看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大家都晓得当时候的巴勒斯坦地，犹太人所处的地方是被谁统治？罗马统治。是在罗马派了一个当时候的一个王叫希律，希律王来统治巴勒斯坦地。 可是当时候罗马统治的时候，犹太人还是很多的自由的，他们有自己宗什么，有自己宗啊、那个啊、崇拜的自由，甚至他们非常的罗马人也是非常尊重啊、犹太人的那个圣殿。可是之前的200年不是这样的，之前的200年是哪一个王朝统治巴勒斯坦的地方？是希腊一个王朝，他的王朝的朝代的名字就叫那个啊塞琉古，塞琉古。当时候在大概是公元前180多年、160多年的时候，西流古的王朝有第四个王帝，他就开始，因为他是统治啊巴勒斯坦的地方，圣殿也是在他统治之下，他就开始用太希腊的神来请所有的人用犹太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坛来拜宙斯，宙斯还是宙斯，所以这引起了你想想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引起了很多犹太人的什么心里面的什么不满，而且呢，这个是非常的难受，有一批人就开始起来反抗。反抗了以后呢，就是什么人来反抗呢？是有没有听过马加比王朝？这个马加比是谁呢？马加比就是当时一个马加比的家族的一个成员。那在长话短说哈，在公元前168年，当时候呢，就是马加比哈，就是带领了整个当时候的犹太人来反抗，反抗了以后呢，就成功哈，成功以后就把那个塞琉古的一个王朝怎么样推翻，那他呢就建立了一个什么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建立以后就恢复了圣殿的那个尊严了。所以呢你看到在收复了耶路撒冷，在故意在公元前在165年12月25号就把那个重建完成的圣殿再次的献给神，在殿里面充满了布满了烛光。在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就讲到修殿节，修殿节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圣诞节，修殿节就是12月25号的啊。然后呢，那纪念神所给予的犹太人圣，巴勒斯坦重回犹太人的手中，可是马加比王朝最后还是给罗马王来罗马王罗马来统治，可是圣殿继续可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做敬拜。所以对于整个犹太人来说，马加比很重要，因为不会把他所相信的来怎么样灭掉了。所以他们是想着希望这次耶稣，那马加比王朝已经没了，现在他们受到哪里统治啊？罗马。诶，忽然间现在来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听懂吗？耶稣是谁啊？大家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其实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那耶稣在过去3年多走遍整个巴勒斯坦地，很多人认识他了，我跟你说。而且呢，他讲的道，所有的人听了以后，觉得他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是有权柄的。所以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甚至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都在人的耳中。有很多的人的寄望，哇，那现在那现在时候来了， 那个时候耶稣进城，那个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知道？犹太人有三个很大的节期，第一个节期呢是逾越节，还有祝棚节，还有七夕节，他们有三个很大的节期。耶稣进去耶路撒冷那个节日刚好是什么？逾越节。不是刚好，是故意挑的，因为耶稣代表的是逾越节的羔羊，来替人来赎罪的。那逾越节每一个节日里面呢，每一年的节日都有很多，耶路撒冷的人口在耶稣的时代有50,000人，耶稣的时代。可是当每逢节日的时候，外来的人口就很多啊，过来干嘛？过节。那人口从5万跳升到20万到25万，好多人啊。他们都是很虔诚的敬拜神的，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那些百姓，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可是呢，他们在又有一批人，当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进城的时候，那这些过节的人呢，通常呢，犹太人啊，过节都会唱歌的。他们唱歌不是打鼓啊，不是我们的，他们唱什么呢？唱诗篇。圣经里面有几个诗篇，有多少的篇？150篇。但是呢，他们过节的诗篇呢，是从112篇到118篇。那是叫过节的诗篇，有6篇。第一篇唱到第118。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这些人来说，高高在上的和尚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就是诗篇118篇26节，明白吗？所以他们呢，在唱到这个高潮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带进去了，明白吗？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期望高不高？他们对耶稣基督，他希望耶稣是什么？他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像以前马加比一样，能够推翻罗马，把罗马人怎么赶走，然后他们重新再恢复当年以色列的光彩。这个是众人对耶稣的期望。所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这些人就簇拥，把耶稣簇拥而上，然后手拿着棕树枝来欢迎他。何撒那的意思其实就是求救，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颂赞词，来拯救者的，对拯救者的颂赞，有一点像911啊，911的那个。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所以他们唱诗唱到诗篇118篇的时候，他们说了，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好不好？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眼中为你们祝福。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在读前行后赎的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就明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唱？他们知道，他们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而且他们对耶稣基督很深的期望，希望耶稣能够推翻，带领整个罗马整个以色列国来光复巴勒斯坦地。可是很可惜，他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他们用棕树枝来欢迎那个耶稣，合成的人都很空洞，耶稣进来了。但是当人问他是谁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就是他们崇拜的那一位。他只不过是一位加利利的先知，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先知的地位崇不崇高？对他们来说崇高。而且这个先知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对不起，他们所拜的，他们敬拜的那一位，他们心目中所敬拜的那一位，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么的简单。他们看不到其实他是谁，他是谁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你来敬拜，你敬拜谁啊？你敬拜谁？这个神是你心目中的神还是真的神呢？那你怎么知道？当时候这句话，我跟你说，当所有的人问耶稣是谁的时候，讲这句话的人有没有信心？请问我为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哈，他很有没有信心？他们有没有把握？但是他们所信的跟耶稣差太远了，懂了吗？耶稣是谁啊？神的儿子。耶稣是从将来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所以很多人今天对耶稣的认识，就产生了对耶稣的敬拜。你对任何的东西认识，你就对你的敬拜的程度，跟你敬拜的对象是等量齐观的，你明白吗？我再说一遍，今天那些簇拥耶稣基督在何塞拿何塞拿的，他们希望，他们敬拜，他们是他们颂赞的是一个，他们寄以厚望，这个将来是君王，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啊？赶走罗马了。结果他们有没有失望？非常的失望。四天以后他要把他钉十字架，有没有搞错？真的 ?4 days after。几天前耶稣骑着驴进城，人夹道欢迎，众人把衣服，但是你知道他们这样公开的来承认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王。第一个，将衣服铺在路放在路上是旧约迎接王的习俗。第二，拿棕树枝欢迎是庆祝胜利的表现。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明白吗？都还没打就觉得胜利了，听懂了吗？所以对耶稣对他们来说是大不大期望？很大期望。还有最后，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是对尼采也的尊称。所以这些人全部都是，你说他们信不信耶稣？他们信不信耶稣？但是后来他们信耶稣到什么程度？先知还有呢，带，可是到最后几天以后，你看，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们都说怎么样？刚刚四天以前他说什么？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了。四天以后说什么？把他钉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失望？当耶稣进城第一件事情，你知道做什么？他跑到圣殿里面去。他跑到圣殿里面去做什么？推翻那些买卖的桌子的。搞错，我在等你来恢复圣殿，然后呢，我就让你推翻那个罗马王朝啊，而不是推翻我的圣殿的桌子啊，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来了教会，你所敬拜的耶稣是能够带领你拿到身份的那一位，你所敬拜的耶稣是可以给你在美国留下来的那个，只是那么，只是这一位吗？还是还有更多的呢？当他没有给到你身份，当他没有让你留到美国，你会信他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究竟我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还是我心目中所要求的那位？当这位耶稣出来以后，不是我心目中的，我就走了，我就撇弃了。很多年前，这些簇拥耶稣基督进城的那些犹太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为什么？他们的敬拜对不对？请问，他们的敬拜的那个行动对不对？完全对。神不神圣？非常的神圣。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敬拜，好的。可是呢，只是到一个程度上不去，停在那边。你我的敬拜是一个怎么样的敬拜？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你我的敬拜是一种怎么样的程度的敬拜？人物心目中的神，所以马克思还有费尔巴哈，你知道这个两个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的那个佼佼者，他有讲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上帝只不过是人内在内心的想出来的投射，神只不过是人神性，错的，对不对？完全是错。不过我们的确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是从人去认识上帝，但是他不是从神的启示，也不是从神的本身去认识。所以对主认识的不正确会带来什么？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我要问一个问题，在你的心目中耶稣他是谁？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反思。要准确的对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亲自来问他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人，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你是狮子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的一位。耶稣主动的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对不对？同样的问题。然后耶稣说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读最上面的一句，一二三，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问你，你说耶稣是谁？你说我不知道。感谢主，你对来对教会了，教会让你认识主耶稣很重要。西门回答彼得，西门彼得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些敬拜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连门徒也不知道。谁知道？谁知道？耶彼得知道。彼得为什么知道？下面圣经讲什么？因为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的有福了，因为这不是从受于肉体的来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告诉你，我是基督，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下耶稣就对门徒嘱咐他，不可以把我是基督告诉别人。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我们一起来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完全是超越人类的思考了。你今天所拥护的那位王，原来是神的什么儿子，需要受很多的苦，甚至被杀，还有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今天所敬拜的外在的人的敬拜是热闹，耶稣是没有错受主人主勇，但是耶稣知道，知不知道他自己是谁？知道。耶稣的内心的征战，他知道他又受其死大辱，王者的风范是什么？牺牲他自己，救赎全人类。但是今天的王呢？今天世界上面有权的人呢？刚好倒过来。耶稣呢？他是什么？给出去。可是 这位万王之王，他给出去以后，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可以再取回来？耶稣说的，我有权把我的生命舍了，我有权可以把我的生命取回来。所以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原来是卑微到这一个地步，可是他仍然是一个什么真正的王者的身份。他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今天所有的王都不是。我们看见今整个历史里面的王，全部都是为他自己的家族的。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也看到，哎呀，我们有没有期待着信耶稣以后改变政治制度，然后盼望能够出来铲除暴君？耶稣有没有啊？没有啊。他没有改变政治，他没有推翻罗马，可是他却怎么样改变每一个人的心，从里面，从人最私底下，从以后的君王开始。我说是为什么是以后君王？小时候信耶稣，以后变成君王，这种的君王被就改变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说真正的王不是建立政治，不是经济王国，也不是科技王国，也不是一切，完全是什么的王啊？人生命的王。一切都是从人的心里面开始，一生的果效。今天跟你任何世界上面今天所有的林林种种，全部都是由人的什么从心里面开始。科技导弹还有所有的科技，全部的 idea 从哪里出来的？从那里面呢？耶稣来到我们人心，改变我们，从里面开始。外在不，他不是改变外在，里面改变，外面就改变了。 Amen。 所以他来要成为人心，因为他死里复活，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耶稣给的是每一个人的新生命。他要改的不是外在的，不是像他们所期待的，我要改变政治环境，我要改变经济，不是。耶稣要改变的是人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需要，那个真正的需要，就是除去人里面的罪。今天所有的打仗，所有的残酷，都是来自于人心里面的什么罪恶。真正的王把成为人内心的那位做王，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明白吗？所以耶稣说，我是和平之君。耶稣用什么的方式？用牺牲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的。他要来用爱去回应他，他尊重到我们一个地步，你自己来打开你的心门，我不是闯进来的，我是让你打开你的心门，谦谦和和的，而不是说，喂，我是王，你不信我，噗，不是这样。他被打，为我们受辱到一个地步，只是因为希望改变你我的生命。你想，他承受了所有的一切，为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敬拜，为什么能够从心底里面感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愿意为主而死？这个是真正的王，我们才会这样，对不对？你是否愿意打开这个心门的，接受这位王，而不是你心目中的为你做事情的王，或者是给你好处的？当然我的主一定会给我们好处的，但是你不要停留在这里， 今天我们真的把主降到一个地步，哎呀，只要他愿意祷告啊，我信了，我因为我病好了，啊，这个是层次很低的，你明白吗？ Yeah， 好，你有没有让位给他做以生命的王？因为他来，他不是要当政治的王，他要来是要你做你心里面的王，要不要让位给他？我看到家里面真的有一个人信了主，让位给主，生命改变，行为改变，又带了太太信主，又带了孩子信主，然后所有的人都以全家都以主为主，以耶稣为王，生命改变，家庭改变。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读很多的古书啊，齐家，还有呢治国，还有呢平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诚意尽心啊！大学之道，在民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有德，德全部全通通都在圣经里面，通通都在里面被改变。你愿不愿意让主来做你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呢，还是要照他的意思呢？你是否愿意让主做你生命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他不认识你，可是我们信了主，信了你那么多年，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不是只是像当年那些把衣服铺在地上手拿棕树枝的跟他们都是一样的，还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真的像彼得一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你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让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你的香气，也帮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纪念你为我们死，下一个礼拜我们一同来欢庆你为我们复活，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大能，在这个非常动荡的时代里面，带来一颗真真正正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